安。感谢主，让我们今天能够到他面前来敬拜。我们谢谢我们的敬拜团啊，带得很好。我们大家都知道，今天呢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今天呢，在我们教会的行事历里面，今天叫做棕树节，那个叫做 Palm Sunday。那个 Palm 或者是棕树啊，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怎么样呢？因为那是在中东那个地方，很像我们椰子树一样的那种棕树啊。那个棕树在当时以色列那个地方是很普遍的东西哈。那为什么称作棕树节？我想很多人大家知道，就是耶稣基督在他三年多的传道生涯里面，那走到最后一个礼拜，耶稣按照神所规定的时间，他一直走，那是最后一个礼拜。那当时的人呢，看到耶稣骑着驴，耶稣那个驴不是他买的，是他借的。耶稣什么都没有啊。仅我们记得，耶稣在死的时候，他身上有什么东西没有？像我们很多人呢、啊，如果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可能我们还有很多东西，钱啊、财产啊，还有房子啊、车子啊，一大堆，对不对？但是你知道耶稣，被抓的时候，被钉十字架之前，他只有什么，你知道吗？你们再看看耶稣有什么？有在银行100万，然后有房子10套，然后有没有？通通没有。耶稣身上只有一件衣服，那件衣服很不错，那件衣服是他的妈妈玛利亚为他做的，是整个布然后缝制成的，那就有那么一件。而且那一件呢，后来也被兵丁怎么样了？针灸哈，不是针灸什么的，抓阄哈。为什么呢？因为那衣服是整片的哈，那个割开或者撕开就没用了，所以他们就，因为这个蛮有价值的哈，是妈妈给儿子做的，然后呢就这边被针灸拿走了。所以耶稣骑着驴，那个驴还不是他的，因为走路快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叫他两个门徒说，你们去对面的那个房子里面啊，那你到那边去都会看到有一批驴，是小驴，驴驹子，就是没有人骑过的，可能还不是很大，但是可以骑的啊，没有人骑过。然后耶稣告诉说，你们去那边的时候把那个驴牵过来，牵过来的时候呢，他门徒也不知道怎么样，突然间耶稣也不是不会走路，怎么就是？结果呢？去的时候，那个门徒因为耶稣这样讲，他以为耶稣是不是跟人家讲好了哈？然后耶稣说，当你在牵驴的时候，有人会问你说，你要干什么？你会牵这个驴干什么？你就跟他讲一句话说，主要用它就好。所以呢，他们去，然后两个门徒在牵那匹驴的时候，有主人出来说：“你怎么刚在牵驴干什么？”然后他说一句：“主要用它。”我想那个主人一定认识这两个门徒，而且更认识耶稣。所以呢，那个人就：“哦，主耶稣要用，我说赶快牵去。”但是很有趣的，你看四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四本书都有记载这件事情，但记载的方式不一样了。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四本福音书很有意思哈，记载耶稣的事情，但是呢，都用从不同的角度记载。有人说，怎么四本记载有时候不太一样？这叫做真的。弟兄姊妹，如果四本福音书哈，如果四本福音书全部记得都一样，那叫什么呢？那叫做抄的。我们都上过学校嘛，上过学校你们都知道啊。你如果一个教授在课堂上讲，他讲完了以后，然后那我那一天你没有去，那你就向同学借笔记，你借十本笔记来，你看十本笔记的记法怎么样？都不一样。哎，同一个教授讲的，你记得方式都不一样，这叫什么呢？这叫做真的。所以你会发现四本福音书的不一样的用在这里。那很有意思，我刚才在讲到这件事情，就是什么呢？这个记载当中呢，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 四本福音书里面只有一本福音书说有两匹驴，但是其他的三本福音书只有一匹驴。那请问哪一个叫对？我给你们猜看看啊，是哪一本福音书里面说有两匹驴，那其他的三本福音书说只有一匹驴的？你们猜看看，猜看看啊？没有关系，讲错没有关系，大家不好意思，你看，啊？不是，是两匹驴还是一匹驴？我等一下再问说哪一个对了哈，但是我现在在考验你的对问题，说哪一本写两匹驴，哪一本说一匹驴？我要读圣经要读仔细一点哈，我跟你们讲，马太福音写两匹驴，马可、约翰、路加都讲一匹驴，那到底是哪一个对？都对，哇，聪明哈，其实都对了。那其实你知道，这就是作者，每一个作者他有他的焦点的地方，很有意思。你如果读圣经的话很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马可、路加、约翰后面这三本福音书呢，焦点在这边驴驹子，而焦点就是什么？这个驴驹是什么？没有人骑过的，因为他是王，是神要骑的，什么人家骑过的没有啊？所以他们的焦点在那里。但是马太福音这个作者呢特别谨慎，因为怎么样呢？驴驹子哈，驴驹子他常常跟妈妈在一起，他还没有长大，你知道吗？如果你把驴驹子牵走的时候，母驴不会让你牵的，会在那边大咆哮的。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呢，两匹就一起牵着走，你知道那个意思吗？很有意思，他描述这个。那这个有没有属灵的意义？有。弟兄姊妹，你如果愿意把你的孩子就像这批小驴奉献给主的时候，你会得荣耀。你可以想象那个驴驹子哈，他骑着，让耶稣骑着，那母妈妈就跟在这边走，那大家在喊啊，在喊啊，你会觉得多荣耀，你知道。所以你有没有看到圣经里面的那个属灵的意义非常深？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哈，请你们孩子出生的时候，可能太晚了，有人已经儿子二三十岁了，没有关系。你敢不敢把你的孩子，就说主啊，不管他多大，我就把他奉献给你。你相不相信？你因着你的奉献，你会像那匹母驴一样怎么样？得到荣耀。请你不要把你的孩子以为这是我的，我抓得很紧，你把他交在神的手中，他会更好。我这是在那个什么呢，这是在那个中树节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插曲。所以因为要等一下讲到不会讲这个，所以我先讲这个给你们听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请你们记得哈，你读圣经的时候注意看到那个很重要的细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奇妙。所以我今天呢要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讲，为什么耶稣基督要骑着驴进耶路撒冷，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好，求主赐福，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主，我们今天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我们在主你的爱里面再一次求圣经当中的真理向我们显明，我们恳求亲爱的圣灵成为我们最好的老师，引导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更明白阿爸父神的心意。主啊，让我们成为你的孩子，是一个跟随主走的人。特别在今天我们要庆祝耶稣基督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到底那是什么意思？求主帮助，赏赐你的仆人有从上头来你的感动，也求主帮助弟兄姐妹，让我们有一个敞开的心，能够体会听到主你要传给我们的信息。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主你的爱，你的恩典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谢谢主。所以我们今天到你面前来，再次求你做洁净我们的工作。可能我们坐在这里，但是我们心思可能跑到外面去了，等一下要做什么，还有什么事情还没有做，什么事情要做，就求你就把我们的心带回来， 让我们今天用这一个小时在你面前，单单要与主你亲近，让主你借着你的仆人把你的话语讲得清楚，也帮助我们弟兄姊妹跟你的仆人一起蒙恩，在你的爱里面蒙恩得造就。主啊，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挪走我们的不是，挪走我们在你面前不合心意、不合神心意的东西，让我们的头脑、让我们的生命再次被洗涤，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能够成为馨香之祭，在你面前蒙恩得祝福得保守。主啊，求你就带领我们在这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斥责所有黑暗的权势搅扰，都从我们当中完全挪出去，神的爱恩典就在我们当中大大的充满。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刚才其实走了一趟以后，我就看见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些人开始好像在坐立不安了，而第二件事情很坏的习惯，赶快手机又拿起来了。拜托，你在敬拜的时候好像手机动你心就在动啊。我们现在的人真的很糟糕啊，已经被手机控制得像什么呢？哇，如果手机没有带或者忘了或者丢了，哇，简直要命啊，是不是？我们不要被手机挟制得那么厉害，求主帮助我们。如果你等一下听讲道你现在不舒服，拜托你专心的再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摸一下摸一下，我就知道干什么。请你记得我在上面看得很清楚啊。那你想想看，我们的神从上面看，你说哦，这没有，这个屋顶盖着，没有，神眼睛可以看到你的心里在想什么。而且我有时候会发现弟兄姊妹大概白天太累了，或者礼拜六没有睡觉啊，来这里睡觉。我可能也好了，神也帮助那个睡觉人在神的爱里面得到什么呢？祝福了。但是如果这样的话也太可惜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好好在神的面前说，主，我要敬拜你。可以吗？让我们的耳朵，我不是说我很会讲道，对不起，我不是在夸掉这个。我在说让我们一起来享受神的爱跟恩典，可以吗？好，弟兄姊妹，请我们今天一起来读圣经。我们今天读路加福音，请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第十九章，路加福音第十九章，我们要看耶稣基督骑着驴进耶路撒冷的景况。路加福音第十九章，弟兄姊妹，我们翻到的时候就一起来诵读十九章，我们从第28节念到48节。路加福音十九章28节到48节，好，翻到的话，我们大家一起开一声来念来。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将近伯法奇和伯大尼，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来牵来。若有人为你什么解它，你们就说主要用它。打发的人去了，所遇见的正如主耶稣所说的。他们解驴驹子的时候，主人问他们说，解驴驹做什么？他们说主要用它。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主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 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欢呼起来。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看顾你的时候。耶稣进了殿，赶出里头做买卖的人，对他们说，经上说，我的殿必做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祭司长和文士与百姓的尊长都想要杀他，但寻不出法子来，因为百姓都侧耳听他。好，非常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你就帮助让我们今天再次从这一段圣经，以及从其他三本福音书，我们要彼此对照，来思想耶稣基督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到底是什么意义。主啊，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你的恩典浇灌在我们当中，也求你开启你仆人的口，让你的仆人能够成为你的出口，把你的话语在这个时候说得清楚，也帮助弟兄姊妹听得明白，让我们听得跟讲的都一同蒙恩受造就在主你的施恩宝座前。愿主你的恩典大大的浇灌，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其实你如果读四本福音书的时候，四本福音书的作者都有他各个不同的重点在里面。马太福音讲的就非常喧哗性的，哇，耶稣进去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那个哇喊叫，何山啊何山啊。那马可也一样，那路加那个约翰也一样，而且呢很多人就砍下棕树枝哈，然后在那边拿着哈利路亚，感谢主，阿们，这样子。那有的人更厉害，就把衣服脱下来，诶，古代的人不像我们现在衣服一大堆哈，每一个人大概只有一两件的衣服而已哦。他们把他们衣服脱下来就铺在路上，那是什么呢？对君王的尊重，让君王的坐骑走过去，那是一种祝福。弟兄姊妹，请你们记得，只有耶稣配得这样做。但是我在这里突然间想到，在台湾，在中国，那个烧香拜拜的人，他们在拜他们的偶像的时候，那个偶像出什么呢？出巡的时候怎么样？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台湾那个迎马祖啊，那个是很可怕的哦。人不是把衣服铺在地下，是什么呢？是跪在下面，然后让鸾就从上面走过去。而且他们以为说，哇，这是何等极大的荣耀，哇，这是多大的祝福。我们就路就说，怎么那么愚蠢。但是弟兄姊妹，他们的敬虔的心是非常非常大的，而我们基督徒不知道而已。其实当时耶稣基督骑着驴经过耶路撒冷的时候，走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那种景况其实就是像现在台湾也好，中国也好，在那种迎神赛会的时候所表达出来的。只是那一些其实都是什么不配的，因为都不是神，都是什么的，都是鬼来的。所以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我们人本身常常就有什么呢？就有那种宗教的心，常常有那个敬仰的心啊，总是以为神是，但是你拜错了就很糟糕。所以请你记得，这种敬虔的心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在台湾曾经的什么呢？连马英九都要蹲在那边背的，他也迷信的。 所以像这种情形啊，没有一个人不希望什么呢？被比我高级的那一位，就是神来祝福我。纵使我必须这样谦卑下来，我能够得到祝福，那是多大的好。所以当时耶稣基督在那种情况之下，他被认作什么呢？认作是神，是神的儿子，是什么呢？是大卫的子孙来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刚才在开始读宣召的时候就读到了，在旧约圣经撒迦利亚书的第九章第九节，撒迦利亚这位先知找耶稣找400年，他就预言了有一天神的儿子大卫的子孙要怎么样，要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所以这种事情呢，以色列百姓他们从小就在什么的，在 synagogue 就是他们的会堂里面听到这种信息，读那个圣经的话，都他们都熟。所以看到耶稣基督这一回来了，而且他们也知道在过去这3年里面耶稣所做的事情，他们看到这一位真的是弥赛亚。那我再来复习一下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弥赛亚你知道吗？弟兄姊妹你们不必回答，但是你如果知道弥赛亚是什么意思请举手。我还不少哈。好，那你不知道弥赛亚是什么意思的没有关系，你举手，我现在告诉你。怎么举手不知道的人是只有几位哈。好。好，请你记得弥赛亚哈这个字，这句哈，其实是这只有一个字，是希伯来文，就是马西亚。所以我们把它翻作弥赛亚。然后请问另外一个字叫做基督，你们听过没有？你说是一个基督徒，那基督是什么意思？有多少人知道基督是什么意思？我只有几个人，比较少人更少。好，请我们记得啊，如果你来教会那么久还不知道基督是什么意思，那就糟糕了。我稍微再讲一遍，基督的意思那是希腊语叫做 Christos， 基督跟弥赛亚是同一个意思。弥赛亚是希伯来话，就是以色列人的话，那基督呢是希腊话，因为当时最流行的，全世界最流行的话就是希腊话，都同一个意思，叫做受膏者。请你记得叫做 Messia， 就是弥赛亚，还或者是 Christos， 无论是基督或者弥赛亚，这两个词，这两个单字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受膏者。好，请你记得为什么那么重要，为什么耶稣被称作弥赛亚或被称作基督，因为请你记得在旧约圣经里面受膏者有三种人，就这三种有资格被膏抹油在他们头上。这三种人是什么呢？君王，还有呢祭司，还有先知。这三种人要什么呢？要被按立做牧师，做祭司，做君王，做先知的时候呢，会被膏抹。一被膏抹，那是代表神的恩膏或者圣灵降临在这个人的身上，让他可以做神的工作的意思。好，所以如果这样算起来，那个马西亚、弥赛亚或者是 Christos 受膏者，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多少个？有多少个？很多，你问我多少我也不知道，但是可能有上千个。因为所有的祭司，因为几百年下来，还有呢先知，还有呢君王，凡是被膏抹的，通通被称作马西亚，受膏者。但是为什么耶稣基督也是当中的一个？请你记得旧约圣经里面，从生命记，从先知书，从所有的圣经里面预言里面，旧约圣经里面特别提出一件事情，说将来有一个特别的，只有这么一个， 他来，他是君王，他也是先知，他也是祭司，一个人身兼三职，只有这么一个。所以在英语里面可以说，英语叫做 the 定冠词哈 ，the Messiah 或者 the Christ， 这是就这么一个，这个就这么单独的一个，他一个人身兼三职，其他以前在旧约圣经里面的，顶多一个人身兼两职，比如说大卫王他是君王，因为他写了很多诗赞美神，还有很多预言在里面，所以他也被列作先知当中的一个。那比如说先知耶利米，他本身呢是世袭的祭司，而且他被神拣选，神又按立他做什么，做先知，他一个人两职。那个另外一个祭，另外一个叫什么以西结，也身兼两职。除了这个以外，大概没有一个人，完全没有一个人身兼三职，因为那是特别的一个，所以英语叫做 The Messiah， 或者英文叫做 The Christ。 那在希伯来话里面叫做什么，叫做 Ha Messiah， 英文那希伯来文的 Ha， 那个 Ha 就是英语的 The， 定冠词就有这么一个。所以耶稣他来了，他在证明说什么呢？证明他就是那一个旧约圣经里面预表说要来的那一个。所以以色列人看到，哇，他骑着驴进去，因为圣经里面所描述的那个弥赛亚来的时候，当中的一个情况就是他会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嚯，那是大大轰动的事情，你可以想象以色列人当时他们的兴奋啊。还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圣经里面说到这个哈马西亚有很多很多现象，所以很有意思，犹太人就一直在注意，特别怎么样呢？特别他们算一算，因为在但以理书里面，哇，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面预言那个弥赛亚要来啊，几十处，那个先知以赛亚不那个但以理哈，在第九章里面说。什么时候会出生会降生，但以理当时所言，你知道但以理找耶稣找快五百年，找差不多五百年、啊、就说什么什么什么时候这个弥赛亚要来，那个时间算起来就是罗马帝国的时代。所以呢，耶稣一出来的现象，哇，整个人轰动。所以为什么三年多耶稣出来传福音三年多的时候，神迹奇事一大堆的时候，大家肯定说嗯，就是他。另外一个问题我稍微讲一下，就是但是在耶稣之前哈，在耶稣之前呢，至少有三个人说他是弥赛亚，结果他三个人被罗马军队抓到以后都杀掉就没有了。那耶稣也被罗马军人杀掉哈，但是耶稣就继续下去，这个就是不一样了。好，那是题外话。在这里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弟兄姊妹，耶稣顶着他是什么呢？他是大卫王的后代，所以他是必定是王。而且耶稣呢，他是什么呢？他是先知，这个没有问题，因为他教导什么，还有神迹奇事一大堆。而且呢，耶稣他是祭司，但是他不是祭司的后代呀、啊。当时祭司的后代是谁呢？是亚伦的后代，就是摩西的哥哥亚伦的后代才能够当祭司，但是耶稣不是啊。但是耶稣不是按照亚伦的后代继承的，耶稣是什么呢？是按照旧约圣经诗篇110篇里面第三节，那个谁呢？那个大卫王曾经预言说，这一位先知他是按照旧约圣经跟什么呢？跟亚伯兰同时代，甚至比亚伯兰更伟大的一个大祭司，叫做麦基洗德，从他的等次过来的。所以哇，耶稣就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好，这些以色列人犹太人当时看到耶稣走骑着驴进去的时候呢，他们可能高兴死了。你知道为什么？当时在他们那个时代，他们已经没有自己的国家。请你记得，犹大国在公元前587年亡国以后，他们已经有500多年没有国家， 比以色列国更早，比以色列国在公元前700多年就亡国了。所以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已经几百年没有自己的国家，而且他们呢过几百年后就换一个老板，从什么呢？从亚述换成巴比伦，然后换波斯，然后再换希腊，然后最后换到罗马，几百年就换一个老板，而且被压榨得非常厉害。终于他们看到这个弥赛亚来了，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来，哎呀，这个太好了。所以他们在欢呼，他们在庆祝，他们在期待什么？他们在期待耶稣要带出革命。请问如果耶稣带出革命的时候，犹太人能不能得到释放？他们在期待那个政治上的弥赛亚，他们在期待耶稣来的时候要真正把他们的仇敌罗马人赶出去，然后让罗马人完全消灭，然后他们建立一个哇漂亮的以色列国。他们在等这个。你认为如果耶稣出来做革命的工作，罗马人站立得住吗？绝对站立不住。为什么？耶稣一发动打仗，谁在耶稣面前站立得了？耶稣吹一个风他们就死掉了，不是吗？还有呢，如果两军对峙打长期战，属耶稣的军队怕没有水喝，会不会怕没有东西吃？不会，耶稣五个饼两条鱼就变给5000个人吃哦，啊，多厉害。所以出去打仗不怕，还有呢，吃东西不怕，水缺不怕。所以这是全然全备的耶稣啊。哇，这个革命下来多好。而且旧约圣经里面说，耶和华要差派他的弥赛亚来的时候要清除这些仇敌，怎么样？哇，他们旧约圣经越读越兴奋。所以他们在等待，所以他们在那边怎么样呢？摇旗呐喊哈利路亚。还有呢，他们不是说哈利路亚，他们说什么呢？我刚才说什么？说那句话说什么呢？何善纳，他们特意选何善纳。为什么？因为何善纳这个字太有用了。这句这个意思最初是什么呢？说啊，主啊救我们。那在那边说主啊救我们的时候，已经改变成一个喜乐的样子，说你来了，你从上帝来了，是大卫的子孙，你来拯救我们，哇，你要释放我们。哇，那个是喜乐的字。但是很有趣的一点，你如果注意看的话，耶稣进去以后，他也没有赶快召集秘密会议，他也没有跟这些祭司坐下来说我们怎么样推翻罗马帝国。耶稣进去到耶路撒冷圣殿的时候，竟然做出一件大家都跌破眼镜的事情。耶稣到圣殿里面去，看到圣殿呢有人在换银钱的，还有人在卖什么呢？卖羊，还有呢，在做生意的，因为当时的犹太人的祭司很会做生意的，犹太人本身就很会做生意啊。说你们要献祭，要献祭，从你家里面带一只羊，我走那么远，走了一个礼拜，走两个礼拜，那个羊都快死掉了，不必也不必那么麻烦，圣殿有羊，你们就这边，这个都是什么呢？都是祭司印证的，都没问题，所以可以献祭的。然后还有他们还规定什么呢？规定在圣殿里面啊，你不能够拿罗马人的钱来奉献，因为那个罗马人的钱是肮脏的，是污秽，你不能够在圣殿里面奉献。那怎么办？你要拿罗马人的钱到什么呢？在我们的有一个银行在里面呢，换钱，换什么？换圣殿的钱，那是圣洁的。那里面呢，那个祭司又可以赚钱，你看。所以呢，耶稣进去的时候看到这种情形，说你们把宗教行为当作什么？当作生意在做。您把圣殿当作什么？当作贼窝。所以耶稣当时愤怒。诶，你要革命啊，你要革命，你要讨好老百姓，对不对？你要革命，要跟当权者什么有很好的连结，有没有？你进去都得罪这些人，你不要命了。奇怪，耶稣怎么做这种事情？但是耶稣进去把这些兑换银钱的，这些做生意的，哎，这些做生意的是要给你捐钱打仗的哦，你得罪他们你还得了？ 然后进去又跟祭司杠起来，跟祭司辩论。哇，奇怪，怎么搞的？这是礼拜天所发生的事情。然后礼拜一耶稣进去又去讲道，讲道的时候人家又开始质问你的权柄在哪里。然后礼拜二也一样，礼拜三耶稣也到圣殿去，到圣殿去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了，耶稣的门徒大家在圣殿里面祷告出来以后，就跟主耶稣讲说，老师你看，哇，这个圣殿漂亮的不得了，你看，哇，这个圣殿用46年盖起来的，比以前那个什么了，所罗门盖的圣殿更漂亮哦。耶稣没有喜乐，耶稣没有说什么，耶稣只有讲一句话说，这个殿在不久以后连一块石头也不搁在一块石头上面。哇，耶稣怎么讲这种泄气的话？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到耶稣所想的观点跟人的观点完全不一样。到那个时候开始，那些人本来蠢蠢欲动要革命的，想说啊，我们看错人了。弟兄姊妹，请你记得，你不要以为罗马军队是好欺负的啊。按照当时犹太人的逾越节，每一年在耶路撒冷呢，都会超过几十万，有时候会剩上百万的犹太人回来在那边过节。如果当时耶稣说要发革命的时候，有将近那么多人，几十万的人可以出来跟耶稣一起打仗。但是请我们记得，罗马的军队也不是吃素的。罗马当时呢，知道这种事情，罗马在那边已经放重兵，至少也有几万个罗马军队在那里。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当时耶稣说要发动一场战争的时候，血流成河。所以这一群人看耶稣最初的期待，到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但是没有动静。你知道那个时候的祭司说时间到了，所以把这个人抓起来杀了。所以他们就策划在礼拜四晚上，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就把他抓了，然后漏夜审问他。然后呢，漏夜审问他以后，然后在清晨大概五六点钟的时候，就送到当时的罗马巡抚，他的名字叫做比拉多的面前，控告他叛国，说他怂恿百姓叫人家不纳税，而且他怂恿百姓要叛逆罗马帝国，所以呢，我们恳求比拉多，你把他判死罪，而且死罪还不是就把砍头而已，一定要把他钉十字架。这就是整个过程，就是这个样子。而请你记得，耶稣也愿意借着这个机会来成就他的救恩。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神走的路跟人想的路完全不一样？而当时如果耶稣跟人想的一样的话，可能以色列国还存在，或者恢复了，但是呢有什么用？只是以色列人而已，全世界都还是在罪的里面。但是耶稣基督怎么样？他所要成就的拯救，并不是只有拯救以色列人，他来了是要成就拯救整个世界。好，请你记得这一件事情。所以耶稣是君王没有错，但是他是天上的君王，他把天上的国带来这个世界，他做的跟地上的君王完全不一样。怎么一个不一样法？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在中国也好，在世界各地也好，任何一个朝代兴起来的时候，那个带领人将来会当国王，对不对？他带领军队去横征横扫那些反对他的人，对不对？然后他可以建立一个新的王朝。你说他要杀掉多少人？不要讲其他的国家，在中国每一个朝代，每一次改朝换代，有多少百万的人要被杀， 有多少个人头要落地。所以你可以想象地上的一个王国，一个君王的国家要改换的时候要死多少人。而那个君王是什么呢？是流别人的血，叫别人死，然后他自己上去。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天上的君王不是一样？这个天上的君王是什么呢？是流他自己的血，牺牲他自己的生命，建立他的王国。弟兄姊妹，这是地上的王跟天上的王百分之百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耶稣来他没有要求说你们去杀人把谁干掉，然后做什么策略把那个反对我的人全部消灭，没有。他愿意牺牲他自己，用他的血洗涤凡是愿意跟随他的人，他愿意把他生命舍了来换取什么呢？换取愿意相信他的人得到永恒的生命。这就是天上的王跟地上的王不一样的地方。这是第一个我需要跟我们弟兄姊妹讨论的事情。而再来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我要在这里跟我们一起分享。请问耶稣为什么需要来到这个世界做这种事情？他在天上喊一下就 不就可以了吗？他如果是全宇宙的神，他在天上喊一声说信我的全部过来悔改，不信我的全部丢到地狱里面去，他从天上喊一声大家就信了不是吗？那不是多简单多好多快？但是为什么他需要来到这个世界？他需要成为人，为你为我死在那个最残酷的十字架上面。你知道为什么？难道没有更好的办法吗？我不知道你们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们不知道怎么样去了解这件事情。我给你们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有一次我在开车，在 Stanley 开车，那有一个妈妈带着她的儿子，她儿子已经在念大学了。那我们在车上，我们大家在聊天。那孩子很聪明，那个在我们教会里面从小就很聪明，他当时在哈佛大学念书。然后他突然间问他妈妈，不在他们在以前有讲什么事情我不知道，上车也不久就在谈话的时候，那个孩子突然间问他妈妈一个五岁的孩子在问的问题。他问妈妈说，妈妈你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孩子问你们这样子啊，这个问题是五岁的孩子的问题，对不对？但是一个哈佛大学的学生很聪明的突然间问他妈妈一个五岁的孩子的问题，你要妈妈怎么回答？妈妈也愣住了，然后再笑一笑。我稍微给他问妈妈提醒一下，那妈妈说这个问题那么简单你还需要问我？然后他说，妈妈你告诉我是什么意思。你知道那个妈妈很聪明的讲一句话说，因为我爱你。那个孩子说就不讲话了。然后我后来补了一句，上帝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对我们的爱。所以弟兄姊妹，请你记得为什么耶稣必须来到这个世界，像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他那么有权柄，他讲一声没有人不敢听不是吗？他为什么需要成为人，而且很辛苦的被人唾弃，而且被人抓去钉十字架，而且死得那么惨，为什么？弟兄姊妹，我在这里可以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回答，就是那是神的个性。请你记得我们神的个性跟其他的不一样哦。你们好记得我曾经跟我们弟兄姊妹讲说，我们神他有四个很重要特别的个性，他的个性请你记得哈。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爱， 第二个是什么？圣洁。第三个是什么？信实。那最后一个是什么？它是公义。请你记得，我们神他有这四个个性。第一个是爱，第二个是圣洁，第三个是什么呢？信实，第四个是公义。当人犯罪的时候，他必须满足这四个条件，我们才能够被得救，不然的话我们跟他没有办法住在一起。他为了彰显他的爱，他必须牺牲自己来到这个世界，让我们看他，哦，神真的是爱我。但是他有什么呢？又是圣洁的，他盼望我们这些做孩子的可以到他的身边，但是我们肮脏的不得了，怎么去？我们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是可以抬头的，因为我们脏的不得了。请问你讲话都讲好听的话吗？请问你心里面都是很干净的思想吗？没有。请问我们谁可以跟上帝住在一起，而我们还受得了？没有一个。在圣洁的光中，我们所有的人都没有办法。然后再讲到什么呢？上帝是信实的，他爱我们，他不要我们死掉，所以他心里也很难过，他心里也痛。然后最后一个叫什么呢？上帝是公义的，而我们里面的肮脏的不得了，连一点公义都没有。请问我们讲话信实吗？我们讲话都讲对的话吗？我们跟朋友所应许的事情都做得到吗？没有。那请问我们怎么能够回到他的身边？为了爱的缘故，他必须来到这个世界，成就这个救恩，让你跟我可以怎么样？可以跟他在一起。弟兄姊妹，这叫做福音。若不是因着神这样的爱跟恩典，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到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每一次到这个时候，我一想到这么伟大的节日，请问你难道不被感动吗？请问你认为你在神的面前是可以抬头，可以上帝啊，你不要我是你的错，可以这样吗？我们可以说上帝啊，像我这么好的人你不要我是你的不对，我们可以跟神这样杠吗？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想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让我们谦卑的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真的不配，主啊，我真的需要你成为我生命的主。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有一天如果你的孩子问你说，你为什么把我生下来，你有没有得到我的允许，像这种话哈，我听到好多父母都跟我这样讲。孩子在叛逆的时候，就说你没有得到我允许，你把我生下来，你怎么回答？有好几个父母跟我讲说，他听到孩子这样子，心想过去，啪把他们打一个耳光啊，就不知道怎么回答。请你记得，你告诉孩子说，因为我爱你。请你记得，当一个孩子经历爱的时候，他的生命不一样。而且你跟他讲说，为什么我要信耶稣，就是因为我知道我不配，而上帝爱我，差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成为我的救赎，成为我的代替死的那一个，因为他死我就可以不用死，因为他为我流血，我的罪就可以被洗涤。因为他怎么样呢？因为他受鞭伤，受处罚，罪的代价他付了。为了什么呢？ 我有让我可以回到他的家。弟兄姊妹，这么大这么重要的恩典，如果我们不要，我们才是愚蠢的人。当你告诉你的孩子这样子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你的孩子还可以跟你辩驳什么？当时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有那一颗从上头来神给我们的恩典跟祝福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不一样。我也求主帮助我们，当你进入神的国度里面，你好好去钻研，好好去体会，好好去祷告，你会发现那个神真的是伟大的不得了。而且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当你蒙恩得救的时候，你会发现既然那位神那么爱我，我不能够就在这个世界白白的活啊，我想说我要为他做什么。请问你爱你的孩子会不会这样子？我要为我的孩子做什么？但是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啊，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拜托拜托你不要说我还有5000万在银行里面呢，我要留给我的儿子。拜托不要这样想，没有用。我盼望我们所有做父母的，把那个真诚的生命，你从神得到的那一份爱跟那一份祝福留给他们，让你的孩子在你走了以后，他可以告诉他的后代说，你的阿公你的阿嬷他们的生命是怎么样。求主帮助我们，请我们看世界那个大富豪，美国有一些大富豪跟我们华人的大富豪完全不一样。我们华人有一个奇怪的习惯，就是什么呢？就是我省吃俭用，就是无论说就是给我儿子，给我的女儿。结果你有没有发现？你有没有发现？现在整个中国的气氛非常奇怪，弟兄姊妹。以结婚为例就好了，彩礼要多少？所以有一些年轻人干脆不结婚了。要问三件事情，彩礼多少，这是第一个，有没有房子，第三个有没有车子，然后第三个你一个月赚多少，第四个你一个月赚多少钱。你知道当人的生命在这个时代，在这个社会已经变成什么呢？把婚姻也当成交易的时候，那多可怕。我们陆葛长老从中国回来，他跟我讲一件事情，我笑了，但是里面我们大家都觉得很苦哦。听说上海离婚率超过60%几，还有不是上海而已，其他哪一个省还有那个离婚率超过多少？为什么？因为已经失去人应该有的那个明白真理，看的就是什么钱。如果整个国家整个百姓变成这个样子，完了。我不是说中国这样子，如果世界任何国家都这个样子，我们是看多少彩礼，看多少人有多少钱，用这个来衡量这一对结婚之作业怎么样，那一定完蛋。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回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本质是什么呢？请问我们结婚是这样子的吗？所以现在的孩子哈，听说结了婚你就不要生孩子，钱自己享用就好。为什么呢？生孩子要多累赘啊，已经忘记了，已经没有那个什么了，那种真正人类传统下来很美很美的事情。所以你看整个世界文化还有社会的底层都一直在分解，一直在分解。现在的年轻人怎么样？不结婚，而且呢就同居就好，也不要生孩子，我单身一个人，自己赚自己花，多好啊。整个社会扭曲了，不是在中国美国台湾都这个样子哦，那怎么办？所以弟兄姊妹， 盼望今天我跟我们弟兄姊妹讲，让我们回来圣经的真理，因为我们若不回来，整个世界在我们的家里面就更糟糕。不管其他的人怎么说，我现在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让你的家不再一样，让你的家有耶稣基督在那个里面，让你的家有神的恩典在那里，就不一样。那是什么？那是最大的祝福。我年纪越大哈，我有时候总是回想我的妈妈，我有时候想到我的妈妈，我会流眼泪。为什么？不是想念她，而是在神的面前献上感谢，说我有一位爱主爱人的一个好的妈妈。我妈妈小学毕业而已的，在日本时代只有读日本的小学啊。她中文不会写，所以她每一次写信给我的时候，里面三四种文字啊，有那个罗马拼音的台语，还有一些中国字，还有时候掺一些日本话看不懂啊。但是呢，很有意思。我接到我妈妈的信的时候，有时候师母会把它打开想看，说我这个婆婆写给儿子什么东西啊，结果她打开的时候，她说我看不懂，就交给我。因为怎么样呢？因为师母没有跟我妈妈住在一起过，但是我告诉她说，我每一次读她的信，我都会哭，因为在那里面有妈妈的爱，有妈妈的真理，有妈妈的祝福。如果我这一封信拿给别人看，说这个没有什么文学价值，这个里面这个写这个什么字啊？但是在里面我可以感受到那种妈妈那一份爱跟关心跟祝福。所以请你记得，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也有这个毛病。有人读圣经说这个写的什么东西啊，就看不懂。当你看不懂圣经的时候，请你记得，不是圣经的问题哦，是因为你的生命还看不出来这本书上面在说的神的爱跟恩典。等到你懂了以后，等到你知道以后，你会爱不忍释的看到这本书，知道这是宝贝。因为那是什么？那是我们的阿爸父神写给他孩子的什么的家书。所以弟兄姊妹，你好好读圣经，你能够把圣经读懂之后，你可以体会那位阿爸父神的心，你会爱他爱得不得了，那就是生命。求主赐福我们每一位。我今天就跟我们弟兄讲姐妹分享到这里，求主帮助我们。我每一次站在这里的时候，我总是觉得说，主啊，让我讲真的话，让我盼望我们恩光教会所有每一位弟兄姊妹，在耶稣基督爱里面，都能够成为每一个都是你所爱的孩子，让他们体会你，让他们认识你，让他们明白你，让他们的生命不再一样，家庭不再一样，那就是最美的祝福。请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每一次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的时候，我们多么的盼望我们能够跟主有更好更亲密的关系。主，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看到你，但是你赏赐我们几个很重要的证据要我们去操练。第一个，你告诉我们可以祷告，你告诉我们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可以跟你发生很好很美的互动，因此求主帮助我们怎么祷告。主啊，你也把这本很宝贝的圣经赏赐给我们，因为那是你要写给你的孩子的家书，因此求你帮助让我们爱读你的话。主，求你也帮助让我们每一次到圣堂来敬拜你的时候，让我们带着一个敬虔的心，因为每一次在你面前我们带着一个敬虔的心的时候，你看着我们，你会赏赐我们，你会把我们所需要的 倾倒下来。主啊，我在这里恳求阿爸父神，把我们每一位都带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每一位都是主你的掌上明珠。主啊，求你就赐福，求你就保守。主，让你的仆人在你面前为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祷告，为我们所有的家庭每一位弟兄姊妹祷告，让我们每一位在主你的爱里面都能够带出奇妙的祝福。愿神的恩典大大的浇灌充满在我们当中。主，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主，我们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太好了，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说主啊我赞美你。弟兄姊妹，让我们站起来。 我们起来祷告。主，我们愿意就像这首诗所说的，你的奇妙，你的伟大，我们没有办法测度。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肉眼看见你，但是就像使徒保罗所说的，这么伟大，这么奇妙的创造，我们看的难道不知道那位神的伟大跟爱吗？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谦卑的在你面前说，主，我愿意顺服，我愿意赞美你，我愿意把我的生命摆在你面前，请你引导我。不但请你引导我，也引导我们每一个人，还有我们的家，让我们的家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是蒙恩的，是得祝福的。主啊，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我们今天在主面前说出，我们愿意认识你，愿意服侍你，愿意荣耀归给你。求主帮助弟兄姊妹，请你们继续把眼睛闭着哈。我现在有一个感动要问你，多少人今天愿意在主的面前再次决志说，我要 把我自己再次奉献给神？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把手举起来。好，感谢主，感谢主，请把手放下。还有没有？好，请弟兄姊妹跟我一起祷告好吗？一起跟随我的阿爸父神，谢谢你爱我，今天早上我在你面前敬拜，我愿意把我自己交在你手中，请你塑造我更合你的心意，成为你所祝福的，你所爱的孩子，活出你的样式，让耶稣基督的恩典，圣灵的爱住在我们生命里面，改变我们，不再一样。纵使有时候我们会犯罪，我们思想有时候不干净，因为我们很容易被这个世界搅扰，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依然要跟随你，求主不要放弃我们，带领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家，改变我们每一家，我们家里的每一位，改变我的配偶，改变我的孩子，改变我的亲戚，改变我的朋友，让我能够成为爱的导管，让我能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见证耶稣基督的爱，荣耀我的阿爸父神，愿圣灵跟我同在。我这样祷告，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非常好。